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来到家中福音堂都感觉很不一样呀。坐在那边果然大家会唱一些我很熟悉的诗歌。再一次的去思想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思考一个或许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的课题。今天选的这个的题目呢，叫做焚而不毁，意思就是烧，可是那个东西烧不坏的。那么这个的名堂呢，就是因为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所记载的。大家如果是有印象，就是摩西看到远处有一棵树，那棵树着着火，火烧，可是细看之下呢，那棵树又没有烧坏，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了。那最终呢就是摩西就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带着离开了埃及。选这段经文呢是有一个的思想。这个的思想呢，就是因为这样说了，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喜欢听这样子的话的，而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的看待我们的信仰，我相信家中福音堂的弟兄姐妹都是，就有两件事情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显著的。就是第一，我们会讲究所谓叫做呼召的。我们不但只信了主，蒙受了主的恩典，也印着这份的恩典，我们出于感恩，我们愿意去投身在某一些的服事，某一些的岗位上面。而且呢，不单单是因为我得空，所以我去参与做一下，而是我们认定这个是神对我的人生的一个安排，我们称之为叫做呼召的。如果我们不大知道自己的呼召到底是什么的话呢，我们又会谈论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有点悬，叫做意象。意象这两个字呢，简单来说就是奇怪的现象。可是我们的那个的使用呢，大概就不是说它奇怪，而是与众不同，就是你看到的一个的情况跟我看到的或许不一样。那看到什么东西呢？就是看到神到底要我的人生在我跟随主的年日里面去做成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下这段的经文，看看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功课。万一大家最近没有看出埃及记，我就念这段给大家听一听。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有一天，领着羊群往野外去，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面，荆棘的火焰中来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 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就是焚而不毁的来历了。这个情况很特别，所以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的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开始讲话了，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我们今天去圣地去游览的话，大概不会去看荆棘的。不过圣经说，那个时候摩西站的地方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听见就蒙上了脸，因为怕看神。第七节，耶和华接着说话了，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为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从天上来到地上跟你这样子的会面啊，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个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的反应绝对正常。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神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神在荆棘丛里面向摩西显现，然后呢，交代给摩西一个很不简单的任务。你从摩西的那个的反应里面就听得出来，而且很有道理啊。我是什么人？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我竟然有本事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正常？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这个时候的摩西是什么样子的处境，什么样子的身份，什么样子的年龄，有印象没有？他是个年纪不轻的人，他为什么跑到米甸的旷野去呢？因为他犯了杀人罪，今天的话叫做逃犯，而且是杀人罪的逃犯。逃犯干嘛跑去见法老啊？他无权无势，没有任何的本钱，没有任何的能耐，所以呢，他的那个抗议，那个的反应真的非常的正常。可是有趣的是，大家都知道结果，这位摩西还是去出埃及记一些的记载， 告诉我们，他不单止成功的离开埃及，带领着以色列人，而且是轰轰烈烈的，非常了不起的。也因此呢，我就问这个问题了，摩西干嘛去呢？按错了，对不起，这个不大熟悉啊。他干嘛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哪一些的因素，到底结果使到摩西竟然是接受这个任务，真的很不简单。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五节，摩西那一天带着羊群去放羊。你猜摩西之前有没有来过这片地方？他一定去过，因为他不是第一天在米甸旷野带着羊群四处跑，他这边牧羊牧了几十年。他平常踩过这片地，干嘛今天这片地？神怎么样的说，不要近前来，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那平常我都来过，那今天干嘛会变成圣的地呢？当他一说是圣的地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平常踩它不算是圣地，今天你再踩接触这片地，它都变成圣的了，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吧，因为今天神在这里向他显现。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是平常的人，别人踩在这片地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当神现在临在在这个地方，因着神的临在，他就不再是人踩的地方了，是神。我们说什么啊？光临寒舍啊，啊，有个大人物到你的家里面去，你会完全不一样的变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问，如果现在不是人了，啊，是神在这个地方，神跟人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呢有一点点担心，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就把神变成好像个人的样子的一位这样子的神明，我真的有这个担心的。道成肉身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道是神，可是他却竟然完全离开了神的那个的环境，那个的处境，那个的身份，那种的能力，变成了寻常的人活在地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跟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存在物来的。所以有人才说过，他说神与人之间的不同，第一不是数量上的，不是你是一他是一百万，不是数字上的一种的差别，而且不单只是数值上的，不是，而且呢是截然在性质上都不一样的。英文大家会听这两个字吗？啊，不单只是 quantity 上面的差别，是连 quality 都不一样的那种差别来的，是完全，有些神学名词了，不也不很深奥了，叫做他者的，就是他人的他，他的那种，跟我跟人是另外一回事来的。我就在想象，摩西突然间发觉，他平常呢是穿着鞋 在这片地上面塌的，今天呢要脱鞋。为什么？因为一位跟他完全不一样的 the totally other 的那位的神今天在这个地方出现。我猜如果换上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就是心里面做了一些什么啊，对不起人对不起神的事情的人，一听见这句话大概会想法子找个理由，甚至是不顾一切的转身快快跑掉。摩西没有，或许他觉得难得的机会，到底神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地方向我显现。那好啊，那我们就听一下神接下来说什么。对，你知道第六节的那个含义是什么吗？神说完了第五节，第六节说，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摩西。结果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开始怕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你父亲的神。是啦，我父亲也是希伯来人，所以你是我的神，当然也是我父亲的神。接下去呢，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犹太人，大概那个感受不深，希伯来民族人马上明白。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曾经在从前跟亚伯拉罕立过一个约，而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不单是停在他那个的时代，他的那个的世代，这个约也接着下来要跟这个的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孙子，意思就是他是那一位与他的拣选的子民立过约，而且世世代代都会遵守这个约的那位上帝。他提醒着摩西，我是你父亲的神，你的父亲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代。我曾经与亚伯拉罕立过那个的约，而且不但是亚伯拉罕，而且是世世代代一直下来我都守住这个约。这个约来到了我们今天，到底对我们今天信主的我们非犹太人，所谓的外族人外邦人，他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怜悯，同样的被上帝拣选归到这个约的里面去。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前面的一大部分叫做旧约，后面那一片那一个部分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新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蒙的恩惠，其实不是断层来的啊，新约开始才有的，是神从过去一直到今天的约。如果上帝真的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摩西听见就会觉得很，不一定很呢，不过起码一定有一点的矛盾的。看得出来为什么吗？他干嘛跑到米甸去？他看到埃及人欺压他的同胞，而他的同胞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活在痛苦的当中，痛不欲生。而且呢，照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整个的希伯来民族会慢慢的萎缩，至终消失在埃及地。 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的那个的应许要怎么样的兑现。你现在这位的神告诉我说你是守约的神，他不觉得矛盾才怪。好，听见了这样子，接下来呢，上帝就把他真正要摩西干的活那个任务告诉了他了，告诉他什么事情呢？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他们发的那个哀声我也听见，他们现在每天遭的那个的灾祸那个痛苦我也知道。摩西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了，大概大家没有注意，连续三个动词，现在以色列人面临的那个处境上帝原来知道的一清二楚。他看见，他听见，他都知道。摩西大概多多少少有点的想法，上帝大概要去差给他一个的任务，派给他一个的事情要去办，要去处理，跟以色列人受的苦有关。可是怎么办？他自己大概马上开始不大对劲的了。然后呢，再听下去第八节，哈哈，又来一个了，就是上帝现在要采取行动，神要处理这个的困难的处境。神说什么呢？我下来是要救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个地。去哪里？去到那个美好的牛奶与蜜的那个的地方。第九节，以色列人他们的哀声现在来到我的耳中，我看得见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活在埃及人的那个的欺压之下。也因此呢，现在上帝要打发人去了，所以呢他要打发摩西，第十节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这五点呢加起来，弟兄姐妹得看到些什么东西？他是全然的与人不一样的那位的神。我在想，摩西干嘛最终要接受这个任务？他肯定考虑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能耐，所以他唯一真的能够到了最终能够去的那个的原因，第一恐怕就是现在差派我去做这个任务的是一个与人不一样的那样子的神。而且呢，他如果答应过要与我同在，要引领我去完成这个的任务，所以差遣我去，他一定会守住他的那个的应许。那个的事情真的是要我去做的吗？我的任务够清晰吗？清晰，因为上帝知道他的百姓需要些什么。而且呢，他不单只是看见， 他真的是在中文叫什么的 ？Doing something， 他在做一些的事情，他不是袖手旁观的那位的神。而他如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所以你问我摩西干嘛，结果还是缺人，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这番的话让摩西看到的那位的神，竟然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位神。是的，他还没有马上答应。经文如果大家熟悉的话，他接着下去还是想法子。既然你那么了不起，那就不一定要我去了，你叫别人去好不好？就是那个意思。可是结果，他还是勇敢的负起了这个的责任。过去这两三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很长，所以有时候脑袋就东想想西想想，常常都问现在这个的疫情之下的处境到底对基督徒、对教会啊、对信徒的生命、对教会的使命等等，如果我们讲究这一些的话，到底有些什么的影响？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常常听到的那个的名词，叫做现在是新常态。我挺抗拒这个的说法的。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的处境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放心的去餐馆吃饭。因为据说其中一个容易感染的官兵的一个的场所，就是公开吃饭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人大声谈话的那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啦？不过能躲就躲了。可是这个大家记得要小心，不是常态来的。所以呢，我就喜欢唱的叫做暂常态，是暂时的常态。也因此不要因着这个的处境就慢慢的淡忘了我们真正的任务，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清晰的领受一个的意象，有没有清楚的听得见抓得到上帝对我们、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的那个的任务，那个所谓的呼召使命到底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的能耐。我从前在教会还没有念神学的时候，参与很多的服事。我的教会里面大概除了姐妹会我没有去过，所有的聚会我都去过了。我常常开玩笑，我连司班都去过一次。去完了一次，司班长就小小声地跟我说，郑群啊，可以的话，如果你不介意，下次练习你就不用来了。我当然知道了，因为实在这个的就这什么的走音啊，是吧？啊，实在是走得太厉害。然后我就发觉到一件事情，我们这样说好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曾经做过主日学的校长，主日学校长真的不好当。你缺一个老师，去找一个人请你帮帮忙啊，从下一个啊月开始帮忙教一班主日学，你知道拒绝你的最好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吗？啊，很简单的，我没时间了。所以我后来真的有点生气。 再听到人说，我也不是不愿意参与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就会告诉他说，对不起，难道您不知道有时间的人老早死得光光的了吗？一个都不剩的。我不是因为你得空请你来帮忙，我的意思是你可不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那个的生活节奏，腾点时间出来参与这个服事。我们很容易推搪，只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不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非常忙碌的教会生活的里面，有一回我们举办那个营会，信主的人也有还没有信主的那些的朋友同学们之类的这同事，举办那个营会，租借了一个的场地。那个场地呢，是一个盲人院跟老人院在一起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营地。那么盲人院那边呢就没有住满，所以他们有一个的叫什么呢，有个 wing 啊，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的房舍是空着的，就给我们用开营会用。然后呢旁边有另外一个老人院，是这样的背景。那么我们的营会的里面呢，大家很忙碌啦，我们这些负责带领的弟兄姐妹等等的忙来忙去。那么其中有一天呢，我教会的牧师来探望我们，打打气等等之类的，看到了我们呢就说，待会儿吃完了午餐休息时间，你们有空吗？我想带你们过去探访老人院那一边住着我们教会一位的老姐妹。那我们就皱皱眉头，我们又不认识她，牧师您认识她，您去看就好了嘛，干嘛还叫我们去。然后他就讲了，吸引我们这些的年轻人，他说他今年101岁。我说哇哦，那么大家很好奇，那看一下一位101岁的老姐妹。所以呢就陪着牧师一起去，牧师当然也有个想法啦，你们就到时拿着那个我们从前唱的那个青年圣歌的那本的诗歌本啊，你就问一下老姐妹她想听哪一首，你们就唱给她听。那么就去，牧师就跟那个老人家聊天啦，我们就坐在旁边就听，然后就唱一首诗歌给她。那我们就很好奇一个问题，年轻人很活跃，不会闲着下来的啊，一天的时间填得满满的。你说这个101岁的一位老姐妹整天待在老人院到底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好奇的就问一下牧师，可不可以问一下啊，老姐妹她的日子在老人院是怎么样子过的。她就分享，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行动真的不方便，所以呢也没办法到教会去聚会了，所以难怪我们教会没看到过这位老姐妹。可是他说我都叫我的房友其他的一些老人家比较年轻一点点的还有到教会去的，请他们每个主日把那个的秩序单印出来的有一些教会的事项消息等等的把那个带回来，然后就请一些的护士啦一些的义工啦之类的念给他听。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所以我知道教会每个礼拜所面对的需要，我一直为教会的事工祷告。 然后他说，这些年轻人这个礼拜会在这个地方有个营会，我也知道。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长时间的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我当时的那个感受是，原来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不见的那个地方，竟然有一位的老人家101岁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一直为教会祷告，祷告了多少年，可是觉得很惭愧，你知道吗？我们以为只是我们这些的人啊，在前面啊跑来跑去，忙这个忙那个，做很多的事工，然后做的有声有色，有些的事工又很有果效，很感恩，不知道原来背后有人这个样子做。我当时听到老人家这样的说，几乎眼泪都流出来。然后我就认定了一件事情，每一个信徒，不论他的能量有多大，我们都需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处境的里面，去寻求、去问我们的主，今天的我到底要从你那边领受什么样子的呼召？我到底要在你的眼前看到什么样子的意象？所以你说焚而不毁，它的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这一位的主，你的神，是一位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负责任，不是你的能耐有多大，而是他的能耐到底有多大的那个问题。信主几十年，全时间投入服事，现在也30多年了，34年。我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从前读书，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学生，那个是我的使命，在校园里面为主做见证。毕业出来打工，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我到底要怎么样子的在我的职场上面见证我的主，那个是我的使命。跑去念神学，我的任务是什么？好好的装备自己。服事呢，在神学院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忠心的教导者，所谓的老师。退了休，我还在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是我现在该做的？不错，我们都不是了不起的人，可是大家总会知道，神如果能够使到无变成有，那神又为什么不能够使到软弱的不足的你和我能够去成就他永恒的计划呢？这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我们真的行吗？真的行吗？好，如果你有圣经翻开的，你就看一下这一句好了。第12节，披头的那句话。摩西11节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考一考大家啦，新约圣经哪一卷讲过几乎是同样的话的？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后面那句是直到世界的末了，哪里的经文？马太福音最后的那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叫做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那一段，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必与你们同在，一样的话来。原来在旧约里面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应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真的去思考，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到底要领受些什么？我们在服侍的路上有没有体会，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这样子的与众不同的一位的主宰？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有你宝贵的话语，有你宝贵的应许，有你自己的同在，有你诸般的恩典扶持，以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继续的来施恩，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教会，帮助我们在逆境，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勇往直前的去成就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帮助我们都能够看见自己的岗位，自己的任务，以致我们能够一起配搭去荣耀你的圣名。恳求主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